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9回。金光上人呐，经历了上次的教训以后，这次可不敢小看对方了。他驱动着辉光，冲着二人一指，那灰芒就立即化为一道长虹，直奔对面飞去。对面二人中的儒生眼见疑似飞剑的辉光飞了过来，他把眉间一挑，一扬手，一道细细的银线从其袖口射了出去，迎头呢碰上了灰芒，把那辉光打得顿了一下，但随即灰芒仍若无其事地冲了过来。看来呀，那银线没起什么大作用。别人没再看清那银线是什么，可韩立凭借着长春宫赋予的超级眼力可瞅得一清二楚啊，那分明是数十根连在一条直线的银针。也不知道这儒生是用什么手段，竟能把如此轻飘的细针用这么强劲的手法给击射出去，这令韩立大感兴趣。儒生见银线没起作用，也没有惊慌，他把身子一弓，突然如同陀螺般的原地打起转来，紧跟着从转动的身影中迸射出无数或大或小的寒芒。这些寒芒啊，兵分两路，一路化为一道银流，直接和辉光撞击到了一起，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击撞之声，把灰芒呢顶在了半空中下不来了。另一路则直奔侏儒飞去，打在金罩之上，叮叮当当的，甚为壮观呢。与灰芒对射的寒流啊，不停地掉下一些残渣碎屑，但因为残缺不全，已看不出原本的面目，但打在金罩上被反弹回来的寒芒则完整无损，都是一些飞刀、菩提子、铁莲子、金钱镖等各式各样的暗器，五花八门，甚至呢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称的陌生东西。金光上人稍稍一愣，但随即就撇了撇嘴角，他可不认为这些凡夫俗铁能挡得了他的宝贝多久。呆！一声春雷般的巨喝响彻了全场，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啊！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原本和儒生一起奔出来的灰衣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拔出了背后宝剑，正一步一个脚印的向辉光走去，而他所持的宝剑剑尖之上竟冒出了两寸多长的白芒，那白芒伸缩不定，寒气逼人。剑芒！不知道是谁呀，首先喊出了这令所有使剑之人都梦寐以求的无上剑技名称。轰的一下子，场内场外一片沸腾啊。如果说这飞剑呢，那只是传闻中的传说，那么剑芒则是江湖中的神话，是所有使剑者的向往。现在不但飞剑和剑芒接连出现，而且还要马上展开对决，这怎么能不让在场的人热血沸腾，大有不枉此生之感啊。贾天龙此时不但没有沸腾，反而感到凉气直冒，冷汗直流，他如今才知道什么叫做后知后觉，后怕不已啊。他以前虽然知道七玄门隐藏着三大高手，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高手会高到能使出剑芒的程度。他此次若没有请来金光上人这位修仙者出手，恐怕光是这位能使出剑芒的灰衣人一个人就能杀光他这边的所有的人呐。在贾天龙被吓得脸色苍白之时，灰人已经来到了那道灰芒的下面。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儒生故意的，还是其身上暗器真的已发射一空，儒生的身影突然停止了转动，那顶着灰芒的银流也中断了下来，没有阻力的灰芒自然毫不客气地向灰人头顶落下。灰人双手持剑，面无惧色地腾空跃起，他挥舞着剑芒冲着辉光狠狠地劈下，啪的一声轻响，灰人从半空中跌落到了地面上，并且站立不稳，一连倒退了好几步，随后一张嘴，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神色变得萎靡不振， 而手中的长剑前端的三寸长剑尖不翼而飞，已变成秃瓶。灰芒挨了这一击，也如同中弹的飞鸟一样从空中落到了尘埃。但即使是这样，灰芒还是光滑未失，仍在地上跳动伸缩不已，显得灵性十足。看到这一幕，贾天龙这边和七玄门的人同时惊呼了起来。不过七玄门的人惊呼中充满了喜悦，而贾天龙这边啊则充满了担心。儒生也是大喜，他看了看伟顿的灰衣人，又瞅了瞅侏儒，稍微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身子一飘朝侏儒飞去。他准备先解决掉大敌再说。没等儒生飘出去几步，身后突然传来了灰人的大叫：快闪！儒生心中一惊，想有所行动，但却感到脖颈处一凉，灰光从眼前飞过，然后看到一个无头的躯体向前奔跑了几步，随后倒在了地上。哎，那背影看起来好生的熟悉啊，儒生刚想到这儿就彻底的失去了知觉。金光上人此时傲气十足，他指挥着两次从地上一跃而起的灰芒，向着三大高手中唯一残活的灰人飞去。他为自己略施小计就干掉儒生而得意洋洋。他正考虑等结果了灰人就马上杀光七玄门剩余人的时候，忽然听到对面人群中传来了一句话：你这个飞来飞去的东西我很喜欢，送给我耍耍怎么样啊？话音未落，他就感到一股强大的灵力附到了辉光之上，硬生生的切断了他与此物的联系，夺走了他的控制权。而原本飞向灰人的光芒也在空中一转弯，歪歪扭扭的斜飞向了对面的人群中。灰芒所到之处，人们惊慌失措，四处躲避。只有一个长相普通，看年纪只有十七八岁的青年原地没动。这青年冲着金光上人笑了一下，露出了跟他黝黑皮肤完全相反的洁白牙齿。接着他冲着那套灰光一指，灰光就老老实实的落在了他的手上。
修仙者！
侏儒心中一寒，脸色刷的一下变得苍白无比啊。所有的人看到这一幕都觉得这自己是不是眼花了呀。原本人们看到辉光掉头飞向七玄门的众人，还以为啊侏儒改变了想法，打算先杀光其他武功低微的弟子后，然后再回来对付灰衣人呢。哪知道啊，这灰芒飞到人堆中后，竟被一名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弟子一扬手就轻松的收走了，这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吧。七玄门这边包括王门主和灰衣人在内的人都对眼前的绝处逢生而惊喜交加。王绝处在狂喜之中，更对自己答应让韩立参加死斗的先见之明而大为庆幸。他知道如今所有人能否在死斗中存活下来，以及七玄门今后是否能够延存，全都指望着在这突然变得高深莫测的韩大夫身上喽。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对韩立略有了解的厉飞宇此刻也是张大了嘴巴，半天合不到一起。他虽然知道自己这个好朋友有些与众不同，但能够当场收走剑仙之流的仙家飞剑的事，这还是让他犹如感觉像做白日梦一般晕晕乎乎的。至于张秀儿、李长老以及对面的贾天龙等人，更是张口结舌，脸上的表情各自精彩万分呐。众多包含着惧怕、疑问、惊喜的目光全都落到了韩立的身上。而韩立呢，神情自若，
始终微笑着，似乎对这么多人的关注一点儿都没有放在心上。可没有人知道，在韩立从容不迫的外表之下，其内心此刻正在郁闷不已。天晓得，韩立根本没想现在就出手，他原是打算呀，等到这侏儒疏忽大意撤掉金罩后才去偷袭对方。那个时候他只要暗自潜到其背后，用一枚小小的火弹就可轻易的结果了对方。可谁知道啊，这人算他不如天算呀。韩立只是因为看到灰芒飞来飞去，被其惹得心痒难受，不知不觉就对其使出了早已练了无数遍的驱雾术，结果呢轻而易举的夺下了此物。其夺取的简单程度大大出乎了意料之外，他只是把法力延伸到辉光之上，就轻易的抹去了侏儒的灵气存在，建立起了自己和辉光的两者联系。那辉光在他的指挥之下，如同刚学会走路的婴孩一样，歪歪扭扭的飞到了其的身边，被他顺利的收下。如今的韩立一方面因轻松夺下对方的宝物而心中窃喜，另一方面呢，又为不得不正面面对侏儒而有些担心。他很清楚，自己并没有多大的把握能够强行击破对方的乌龟壳，唯一带给他几分自信的，就是自己比对方深厚了数倍的法力存在。当然了，从韩立的表情上是看不出任何担心的迹象，因为他深知，心理上如果占据了上风，那么在实际的交锋中也会拥有不少的优势，会凭空呢增添几分胜算，这是他从眨眼剑谱中得到的诀窍。因此在看到诸如如临大敌的模样后，韩立呢却与其相反，露出了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情。他现在刻意的摆弄着刚到手的宝物，手中的灰芒仍然是灵性十足的，伸缩不定，寒光流射，让人瞧不清其真实形状。韩立抬头看了一眼脸色有些发白的侏儒，微微一笑，他用法力裹住双手，把灰芒夹在两手之间，轻轻一搓，那灰芒上的光华立刻消失散尽，露出了其庐山真面目，竟然呢是一道符箓，而且还是一张画着一把灰色小剑的奇特符箓。那符纸上的灰色小剑被刻画的栩栩如生，如同真的相仿，并且在没有法力催动下，小剑就自行散发着淡淡的流光，好像真是一把绝世利剑一样，寒光逼人呐。韩立看到眼里，心里头有些失望。哎呀，这明显并不是什么飞剑之类的法宝，虽说古怪了一些，但还是一道符纸。不过他转念想到了此符箓大展神威时的英姿，又觉得有些欣慰。毕竟他的厉害可是自己亲眼目睹，对他以后肯定大有用处。韩立顺手呢把符纸揣到了怀里，他可不敢当着原主人的面就大摇大摆地使用此物，谁知道对方在符箓上做了什么手脚没有啊。而且他的驱雾术还没经过几次实物练习，生疏得很啊，估计就是此时用上此物也很难伤得了对方。对面的那金光上人眼瞅着这韩立把他的宝物收入怀内，不禁怒火直冒啊，可是又没有勇气上前厮打。要知道对方既然能够轻易的抹去他在符箓上的灵力，这就说明对方的法力起码是他的数倍深厚啊，他实在没有胆量与其争斗。韩立见侏儒畏手缩脚，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就知道对方已经被自己完全镇住了，并不知晓自己的真实底细，他的胆子不禁更大了起来。韩立啊，决定狐假虎威到底，他在身上施加了御风诀后，身形闪了几闪，就来到了侏儒的面前。金光上人见韩立如此神出鬼没，心中惧意更盛，他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 侏儒的低声说道：
你要干什么？ 我并没有侵占此地的矿产， 也没有摘取灵草灵药，只是收些俗人的金子而已，并没有触犯你们当地家族的利益，你没有理由杀我。
韩立一听此言，心中窃喜，知道啊，对方误会自己为某修仙家族中人了，顿时信心又涨了几分。他故意淡淡的一笑，然后装作神秘状的悄声问道：
不知阁下是什么人，为什么主动参与到俗人的事中，扰乱本地的世俗界秩序，这让我们家族很难办呐。
侏儒一听对方话里口气很温和，似乎没有对他出手的意思，他顿时精神一振，两只小眼儿滴溜溜溜的转了几圈之后，急忙推脱说：
我是秦叶岭叶家的弟子，来这里只是路过而已，只因和野狼帮帮主啊有几分旧情，所以耐不过对方的恳求，出手帮了一下，绝没有想故意触犯你们家族的意思，还望兄台见谅。不知贵家族如何称呼，在下以后一定登门谢罪。
说到是叶家的人的时候，这侏儒还情不自禁地把胸脯挺了挺，似乎一下子有了依仗，说话间底气也足了几分，看来呀，他对秦叶岭叶家的名气很有自信。看到胆量在一瞬间仿佛大了不少的侏儒，韩立知道这个秦叶岭叶家一定是个声名赫赫的修仙家族，只是对方既然有这样一个大家族作为靠山，在一开始还如此惊慌失措，这说明啊，此人不是对自己说谎，就是其在家族内也是个无足轻重的小族，其生死根本无人问津。韩立在短短的时间内做出了判断，心中得出了处理掉对方也不会有多大后患的结论。这个推断让韩立原先还残留的最后一丝顾虑也被彻底打消了，他心中的杀机萌发得更强。毕竟像这样法力比不上自己，行为举止又比较白痴的修仙者可是难得一见，就算没有这场死斗，韩立也绝不会放过这个送上门来的大好猎物。而且看对方的言谈举止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韩立动起手来就更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
秦岭叶家，那个声名远扬的叶家吗？
韩立一脸的惊讶之色，好像不敢相信的样子。既然对方敢拿这个名号当作依仗，想必是在修仙者中威名不小。
哎，不错不错不错，就是那个叶家。兄台既然知道叶家的名字，想必不会故意刁难在下吧。
侏儒见自己扯起的大旗效果显著，立刻连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不少。
叶家，
韩立装作踌躇的模样，用手挠了挠头皮，流露出一副拿不定主意的无奈神色。侏儒见此情形，心中窃喜，立刻在旁边哀求威胁并用，把边鼓敲的是叮当乱响啊，生怕情势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
哎呀，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族中的长辈，由上面来决定怎么处理兄台，你看如何呀？
韩立呢似乎有些为难地说道。
不用那么麻烦吧，这只是小事一桩，如果阁下连这么点事情都要长辈做主的话，恐怕会给上面留下不好的印象，会对你以后的发展大为不利呀。
侏儒一听此话吓了一跳，连忙做出假装关心对方的样子，急忙劝阻道：
金光上人此时啊，已完全把韩立当成那种涉世未深的青头小子来对待，他以为啊，对方是那种从小一直在家族中苦修，最近才刚刚出来到世俗中磨练的弟子，这也说明了对方为何小小年纪就有如此深厚的法力在身。
哎呀，多谢兄台提醒啊。
韩立似乎很感动，低头想了想后伸出手来，从怀里呢掏出了那张画着小剑的符箓。
我和阁下初次见面，兄台就对在下如此着想，那这件宝物还是原物奉还吧。
韩立很真诚地说道，这神色之中呢，还留有一丝不舍之意。
诸如大喜呀、啊，没想到啊，这眼前的青莲如此的天真，竟然把到手的宝贝又送还给自己了。
诸如不及多想，生怕对方后悔改变了主意，急忙一掐诀，把手一挥，身上的金罩立刻撕裂开来，消失得一干二净。接着伸出手来，急切地去接那道符箓，嘴里还厚着脸皮说道，
既然阁下如此诚心，那在下就不客气了。
眼见着诸如伸出的手就要抓住了符箓，
韩立脸色突然间大变，神情愕然地冲着诸如背后失声叫道，哎呀，族长，你老人家怎么亲自来了？
诸如一听此话，立即一哆嗦，吓得也顾不得宝物，急忙扭头向后看去，他愣住了，身后静悄悄的，空无一人。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0回。